阿弥陀佛，大家下午好。今天的话，我们一起学习前行的第64堂课。下面我们开始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实，顶礼历代诸丹，纯纯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的依然是因果不虚当中，我们在讲到所断之不善业，还有因行之善业，以及一切业之自性，分成三个方面来进行跟我们做的介绍。我们今天的话还是继续学习所断之不善业当中，这里边分成生恶业与恶业，还有意恶业，也就是讲到了具体的讲到了十不善业。然后第四个课段进一步讲到十不善业之果。那么对于这个生恶业与恶业的话，我们在第四期学习当中已经这个学习圆满了。下面的话我们看这个意恶业当中，也就是三个方面，贪心、害心还有邪见，这三个方面来进行做的介绍。所以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也就是贪心。那么原文当中讲到，对于他人的财物，心里打着如果这财物为我所有，那该多好的如意算盘啊！并且三番五次的思量，我有什么办法才能够将这份财产弄到手里，据为己有呢？诸如此类，凡是对别人的财物升起谋求的心态，都属于贪心。这里边就讲到了一种贪心的这个心态，也是属于在这个意恶业当中。总之就是说一种归为己有的，把别人的这种财物归为己有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拥有心指的就是这个贪心。所以说是别人的这种财物升起谋求的心态，那么都是属于这个贪心。比如说你自己没有轿车，看到别人开着豪华轿车，心里就特别羡慕，想把它据为己有那这样的一种心态的话，其实也是一种贪心的心态。看到房子，别人的房子装修的特别豪华，自己没有这种条件，也想把这个房子据为己有那这也是一种贪心的这个心态。或者说看到别人存了很多钱想方设法想装进自己的这个腰包，那这些都属于贪心。所以对于他人所拥有的，比如说财产还有一些名门利养别人拥有的这些受用也好，还有一些名声也好的话，想要归为己有本身它就是一种贪心的这个心态。所以那个从广义上讲的话，我们知道贪心的范围非常广，而且就是说如果说很多的这个烦恼心其实它是不离这个贪心的。而且我们娑婆世界的话是以爱欲欲爱深重而转生到这个娑婆世界，基本上都是对人对物那么都是有这样的一种贪心。但是我们在这个情形当中华山割界比较侧重的，那么主要是从贪财的这个角度做的这个宣说。所以这种烦恼的话，可能一般人不认为是罪业，反而觉得自己有追求，是种上进的这个表现。而且有些人就说像这个物质文明之所以能够发展，就是因为人有这样的一种欲望，有这样的一种贪求心。我们佛法当中的话，把它是归入在这个贪求心当中，欲望无限，那么推动的人不断往前，这个就是前进了。虽然从某一方面世间人很多也会这个认同，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这个贪心没有这个就是说人文道德乃至于佛教当中业因果这些道德这些道理来进行约束的话，贪心过分了就容易造这个非常就是说严重的这个罪业。那么依靠这样的一种非常严重的罪业，也是非常容易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所以我们在座学佛者既然已经学佛了我们相信当中的一种观念应当跟这个世间人有一种就是说不同，或者说跟自己以前有一种截然的不同。可能我们以前也觉得相信当中对于名门利养这样的一种这个贪求，是我有理想，我有追求我有追求。但是在学佛之后的话，真正的理想，真正的这个追求，其实就是让自他众生那么获得无上菩提或者说我们再退一步的话，就是说自己自身有时候也要修行获得这个解脱所以在这里像那个对于这样的一种贪心我们在这个本论当中，那么主要是从贪财的这个角度来进行讲到的。而且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贪心的这个业其实它这里边贪心它既然属于在这个业当中我倒是这次 具体没有去查，它应该和那个就是说隐藏在相续当中的这个烦恼稍微有一些不同。隐藏在相续当中的这种烦恼，它还没有就是说强大的这个贪心现前啊，没有依此而造业。可能我们这里边贪心哈，主要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贪心的这个心态已经外在现行，在自己的这个相续当中啊已经现行了，自己都能够察觉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依靠这个贪心啊在造这样的一种业啊，所以实际上我们有了这样的一种贪心的话，就很容易什么呢，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所以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有讲说，如是应舍贪苦报毒恶物啊，其实应当舍弃这个贪心。其实他这一段校正哈，是在这个正法念书经，在正法念书经以前上师在讲这个轮回痛苦的时候，对于这个像就是恶鬼道的这种痛苦，也曾经引用了正法念书经当中的一些教证。在正法念书经当中有讲到，好像这里边应该是一种这个八热地狱当中的一种痛苦，而且它这里边哈，就是说贪心所感得，然后在堕入到地狱当中感受痛苦的时候，他依靠这个贪心到了这个地狱当中哈，依然看到别人的这个好东西依然想要的时候的话，由此引发一种害心，害心引发的时候，当下他的这个手里啊就出了这个刀了，然后就想这个就是说抢夺别人的这种东西，那么在这个地狱当中啊，他就反而最后什么呢，被别人然后把这个一刀啊把身上的这个肉片片割割掉，然后感受男人的这种痛苦，然后痛苦以后的话就是杀死了，然后他又能够复活，这样就是说感受极其这个男人的痛苦，而这个哀嚎哭叫啊，当时这个阎罗狱卒就说你还好意思哭，这些痛苦的话完全就是依靠你的这个贪心啊所感得的。所以当时那个阎罗狱卒他也是讲了一个偈颂，说这个贪心的话毁坏这个丈夫的德行啊，被这个一个丈夫他被贪心所欺狂的话，对于别人的这种东西产生希望之心，那么如是在当时这个八热地狱当中啊感受这样的一种男人痛苦。依靠贪心的话，它是一种特别恶劣的不善的这样的一种烦恼心所，但是愚痴人的话，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乃至于现在的这个世人心态依然对贪心特别的这个喜爱。我们这里边主要是贪财，其实世人的话对于情感啊对于这个地位啊，对于名声的话认为这样的一种贪求的话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抱负，他没有觉得是一种恶法不善法，是一种这个烦恼。所以在这个世间愚臣的这个相续当中啊非常喜乐，但是我们知道这个贪心的话，依靠贪心造了这个恶业啊，人没有一种这个业因果的束缚啊，没有这样的一种业因果的观念，在这个世间当中，儒家的这些仁义礼智信等等的也没有的话，道德观念日益这个减退啊。就像现在很多人说对像这个食品也好，很多的这些还有这个菜啊蔬菜等等的信任感都不是特别强了，为什么呢？其实这不是说一天两天所造成的，佛在这个经典当中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当人的这个贪心贪得无厌的过程当中，那么由此是特别容易造一些损害他人利益自己的一些事情，而且是通过一些不正当的这种手段，添加一些就是添加剂啊，或者甚至一些这个毒素啊等等的，那以此就是说自己赚得这个利益。那我们想想，依靠这样的一种贪心在人间造了如是的这个罪业，而且就是为了短暂的这一生活得好一点那么不择手段去损害他人的话，依靠这个贪财啊等等的去损害他人，所以这样的一种贪心果报最后必定会在这个来世当中，在地狱当中感受这样的一种难忍痛苦，就像墓中出火一般。所以其实我当时可能这一段弄错了，应该是说那个上师讲解当中引用的是这个贪心甚为恶，令人到地狱啊，我们刚才上一段所讲到的贪心是特别这个恶劣的，它甚至什么呢，可以把人牵引到这个地狱当中。我们在现在当今的这个就是说环境当中啊，大家有目共睹的，在这个佛经当中所说的贪心甚为恶，令人到地狱，大家就说肆无忌惮的造一些杀生啊、邪淫啊、妄语啊等等的这些罪业的话确实是屡见不鲜。所以这里边就是告诫我们说，如是应舍贪苦报毒恶物啊，贪心的话就是掺杂着这个毒药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非常有害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应当舍弃。所以在看到他人的这个富贵贪心妄自得呀依靠贪心希望自己能够获得的话，依靠这样的一种贪心产生的毒果，那么来世也是在这个地狱当中啊果报就是说不会承受在他人的这种相聚当中啊，必定会自己来进行感受所以刚才哈我们就是讲到的主要是依靠这个贪心 也是特别容易，并不是说那么简单。在行程当中，贪心没有这个克制的话，那么以此就是造这个恶业，引发其他的这种恶业也是很容易引发。那以此的话，就容易什么呢？就是造这个堕入地狱的因，也是非常容易堕入地狱的。所以像那个我们全真麦夫人波切，也就是在这个《军规教文论》当中也是说到，无论他人财多少，勿神贪心当欢喜啊。首先把最初的这个心态自己要转变。如果最初的这个心态，像我们刚才原文当中所讲到的，你看到他人的这种财产多了，他人的地位高了，他人的这种眷属多了，非常美好，然后就是说产生一种自己想要获得的这种心，不是这个就是依靠政治正眼来进行摄持的话，那很容易什么呢？牵引而造这个恶业，而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所以首先最开始的这个念头，作为这个欲界凡夫完全不产生可能不太可能，但是产生之后的话，依靠我们佛教当中高僧大德的这些窍诀啊，那么来进行做这个对峙。所以最开始的话，他人财产多少，你首先什么呢？不要产生贪心。如果产生贪心，要克制，就是呵斥自己，我为什么要产生这个贪心啊？依靠这个贪心难道不会引发这个过患吗？所以就是说对于他人的这种就是财产的话，我们可以修一种什么呢？随喜，随喜他人世间的这个随福得分的一些果报啊，依靠这个随喜心啊去这个修善法，而不要就是说产生这个贪心。所以下面哈就是我们讲到的是这个公案。这个公案的话，当时是在那个根本说一切有部皮奈耶比丘尼应该是一切有部，对不起哈，这里面又打错几个错别字，到时候再把它改了。皮奈耶哈，这里边当时哈那个我们就是只是引用了一个寄送，那个经典当中的这个校正哈，在上师的这个讲解当中也有讲。当时不是说那个一个在以前古印度的时候有一家这个金师嘛，专门是打造这个金子的。他后来就是说生了一个这个掌上明珠，长得非常庄严，独生子女，独生的这个女儿。但是在生下这个女儿之后的话，当时那个他父亲哈就已经死了。死了之后，那个后来他女儿也不知道怎么样经营这个家业，然后家业中衰，过得也非常辛苦。后来他这个父亲哈是非常疼爱这个掌上明珠的，在他死了以后是做这个娥王啊。在这个就是天鹅当中的这个鹅王，他就有这个他心，就是他心通嘛，有这样的一种这个神通，能够了知，或者说一种宿命通啊，知道自己的这个女儿的话是他前世的这个女儿，所以看他死了以后，父亲死了以后，看女儿过得这么辛苦，他也内心不忍，所以就是每到这个半夜哈，这个鹅王，就雕一颗这个宝珠啊，放在他家门口，然后他女儿的话，每一天清晨一开房门就看到这个有宝珠啊，有这个珍珠，也非常高兴，就逐渐积累起来。后来他的这个贪心哈，就越来越这个增盛。他就想，哎，到底是谁在我家的这个门口放了这些珍宝？后来他就是白天观察没有，然后就半夜去这个观察，就发现是有一只这个天鹅呀，每天就是雕一颗这个珍珠放在他家门口。当时他的这个贪心哈，我们说人的这种贪心确实不知道感恩，反而在想，就是说那个这个天鹅既然是天鹅雕来的，可能他肚子里边有很多这样的一种宝珠。后来他就起了这个歹念啊，想要把这个天鹅逮住，给他杀死之后的话，把他肚子里边的这些宝珠啊全部拿出来。后来他确实也是这么做了。然后当时那个天人哈，就是察觉到了这其中的这个因缘啊。当时天人也是念诵了这个就是偈颂，说不应作多贪，贪是罪恶事，若作多贪者，所获皆散失啊。所以不应当什么呢？就是贪得无厌呀。贪心的话是这个恶事。我们刚才在这个《邓华念书经》当中也是讲到，贪心也是这个一种这个恶心的这种烦恼。如果产生多贪，那么以前所获得的也会这个散失。所以你现在的话捉这个天鹅呀，以为能够获得更多的这个财宝，殊不知宝珠一词儿这个断绝。所以依靠这个贪心的话，人贪得无厌的时候啊，你像他是不知道那是天鹅，就是自己前世的这个父亲哦。那这样造这个恶业的话，确实，我们明白的这个公案哈，里边也是有许多，非常殊胜的这个地方，值得我们去这个思维啊。所以作为这个修行人，当然出家了以后，更加就是说不应当产生这些强烈的这个贪心。那么作为在家居士，可能面对的这个环境比我们，出家人啊要这个复杂一些，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提升当中啊，往生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想要获得这个就是说，与这个圣上阿弥陀佛一样的这个果位啊， 能够获让自他一切众生获得解脱的话，那么在集善当中，一边就是说发愿往生啊，多念咒，多这个集资进账，另一方面最关键的就是说自己能够做到的，就是要对着自己的这个贪心，依靠这个正知正念啊，依靠这个祖师的一些传记啊，还有就是说一些大德的这些教言啊，那么尽量对着自己相续当中啊特别炽盛的这个贪心啊。所以在那个佛所行藏哈，其实知足就是最富裕如果不知足的话是这个贫穷哈。其实在很多的这个经典当中都是有这样的一种校正，比如说在这个佛所行藏当中也是讲到说，富而不知足是以为贫苦，随贫而知足是则第一富啊。你在这个富有拥有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人们共称的亿万富翁，但是内心不知足的话，其实你就是处在一种贫穷的这个状态，始终认为自己不够，是处在这样一种贫穷状态。但是一个人虽然贫穷，比如说他是乞丐，但是他知足的话就是第一的这个富翁了。乃至于虽然贫穷，像我们现在在这个学院在学这个入菩萨行论，如果三日当中发起了真实的大乘菩提心的话那就是成为这个佛子，继承这个如来的这个家业，就是第一这个富翁所以我们这里边关键是在一种心态。而在这个世间当中也是经常说这个知足常乐，在世间的一些格言当中也是说知足的话是第一富。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这个就是知足再怎么富有的话，确实是成为这个贫穷之者所以很多的这个痛苦也好那么也是由自己给自己的一种压力所带来的如果我们通过这个佛法那么来进行调整自相续的话，其实我们相续当中会获得很多的这些圣法财，比如说惭愧财知足财还有很多的这些就是说正知正念这些这个善法的这个财产会在相续当中不断的这个增上所以它这里边是在这个正法念书经当中。以上的话我们这个贪心的这个内容就是简单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意恶业当中第二个方面，也就是害心，我们也是首先看原文的这个内容这里边讲到说，对他人痛恨在心满怀愤怒之情，而想我应当如此这般损害某某人，见他人拥有荣华富贵心里便不高兴，并且暗自诅咒，如果这个人不安乐不幸福，没有这样的功德该多好。当别人遭遇不幸受到挫折时，在一旁幸灾乐祸，诸如此类，凡是对他人生起损恼的心，都属于害心之列。这里边害心的话我们说世间说那个害人之心不可无确实也是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我们佛教当中有更多非常殊胜的这个教言，那么这种害心的这个心态一种害人的这种心态确实对他人有仇然后看不惯，然后就是一种极度的这个心态，看到他人拥有这个荣华富贵或者智慧财产各方面就是说非常圆满的时候，内心有极度引发的非常不高兴，甚至就是诅咒，如果这个人不安乐不幸福没有这样的这种功德该多好其实我们作为这个学佛者相学当中心量一定要放开这些的话可能在这个讲的时候不光是我这里在讲，然后我们在座很多道友那这些应该也都会明白，也是非常这个浅显易懂的。关键是我们在遇到一些这个事情的时候自己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我们作为这个学佛者，一个世间人不明白这些道理那么就是说在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人文道德已经日益衰退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也是没办法的。但是我们学佛者明白了这些业因果道理，如果依然看到旁边的一些这个同参道友智慧高的时候，然后就是说地位高的时候，修行好的时候不满，然后就是内心诅咒一种害心让他倒霉然后看到倒霉了以后也特别高兴那这就是一种什么呢，相对当中存在的一种害心的这个心态。所以当别人遭遇这个不幸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在一旁这个幸灾乐祸诸如此类，凡是对他人产生这个损恼的这个心理，那么全部都是属于害心的这个之列。所以在我们大乘佛法当中尤其是我们在座很多人已经就是随从上师，在第一次学习这个入菩萨行论过程当中都已经发起了这个愿行菩提心。如果说我们产生了这个害心的话，当下这个愿行菩提心的这个戒体就已经这个失毁了。所以这个害心在这个大圣的这个菩萨界当中是最为这个严重的。我们在以前讲那个般若摄颂，还有在讲这个入菩萨行论当中，其实都有讲，你依靠这个嗔恨心也好，害心这样的一种心态去损恼众生那么即便说你犯了就是起一个心态 心愿，或者做了一件小小的这个事情，那么这样的一种罪过远远胜过什么呢？比丘犯这个四根本，比如说你杀无量众生啊，这样一种罪已经远远这个就是说超过了。所以我们这里哈，在这个我们在做一方面是在这个学习前行引导文，这里边是说我们不能有害心，而我们再反观我作为一个大乘佛教徒的时候，我已经受了这个菩萨戒啊，本来就是什么呢？给予众生安乐。但是在这个看到他人幸福美满的时候，各方面圆满的时候，内心不忍，有几种所引发，甚至就是说恼羞成怒，有这样的一种诅咒他人的心态，甚至付诸于行动的话，已经完全和大乘佛教徒的这个理念啊，已经完全这个背道而驰了，是特别值得这个惭愧的事情哈。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讲到的这个害心也是不可以这个就是存在的。所以像那个宗喀巴大师哈，前行我们前面可能也讲过，宗喀巴大师这一句非常有名的教言，也就是说心善地道亦贤善，心恶地道亦恶劣。其实很多事情我们拥有一颗不害他人的心，说明你的这个心啊非常这个善良，这样的一种善良的这个就是心地的话，由此而引发的做的一些事情，说的这个语言的话，自然而然它会什么呢？是一种贤善的这个事情。而相反的，如果内心非常恶劣那由此而引发的地道然后就是说一些这个你说的话，还有行事的行事的这个事情，甚至就是说你的所谓的这个修道的话，也成了一种装模作样形象的这个修道。是出家人的话，也是一种形象沙门；是这个在家居士的话，也是一个就是形象的这个在家居士。但是相反，如果说内心贤善的话，那就是说不论你的身份再怎么样低微，是一个乞丐也好，再怎么样就是没有这个智慧也好的话，但是种种的这些就是说增上生的种种的这些增上生还有这个决定胜的功德确实会在这个自相续当中这个引发。所以我们一切哈，不要看暂时的这个眼前的蝇头小利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人的这个一生不只是这一生啊，我们在过去的话已经无量时当中流转轮回，而且在过去无量时并不是说没有这个善知识，确实有无量的这个诸佛菩萨已经出现于世并且就是说讲经说法，也在大悲心度化众生。我为什么没有被度化呢？就是因为我在这个多生累劫当中不要这个怨别人，确实是自己相续当中没有真正去行持善法那么也是依靠这个贪嗔痴心恶行持了很多这个地道的这种恶业那以此的话在现在依然就是说佛陀已经示现入涅槃了，我依然在这个轮回当中感受这个痛苦。所以明白这些道理之后的话，一定就是说修行的话其实就是修一颗心。所以我们在这里边心的话，修这个心，首先我们不是说特别高的这个大中观然后就是禅宗的明心见性大圆满的直指心性等等的这些先不说，我们最起码的，如果说人品当中，世间的这个人品当中，你有一个害人之心的话，那以此是很难这个入道的所以这里边哈，就是也是宗喀巴大师教文当中所讲到的。那么以前就是上师在讲这一段的时候，也是引用了当时在三国的时候有一段这个事件的这个公案哈。其实害人的话，最后反而这个害己哈。我们这个小漫画当中，孩子就是说从小就是一种害心，想要这个把猫扔在水里淹死哈。我觉得这个做的也挺有意思的。但是我们下面哈所讲到的，就是在这个三国时期，当时吴王手下有个太监，心术不正，又心胸狭窄。他们是一个喜欢记仇的这个小人，他和这个就是说这个太监哈，他和这个掌管库房的库吏有仇啊，就是关系不是特别好，所以一直怀恨在心，总想这个报复。那有一次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当时这个吴王就让这个太监去库房当中，把请着这个蜂蜜的这个蜜汁没取来。当时这个太监就为了害这个酷吏他取了这个蜜汁之后的话，非常这个不好就是心眼不好在那个这个刺当中给这个吴王吃的当中放了几颗老鼠屎。那你想想，那个吴王的话，国王啊，给他的这个就是御膳当中，如果找到这个老鼠屎的话，那就是说像这个御膳厨也好，还有这个管库房的这个人，肯定就是说要杀头的。当时吴王发现之后，勃然大怒，就询问这个太监时，那太监就故意什么呢？把责任推到这个酷吏身上。吴王又招这个酷吏来审问，当时酷吏吓得脸色惨白拼命这个辩解不是自己那个就是渎职因为他确实就是说肯定在给这个吴王没有这个害心的话，好好服侍这个国王，他不敢这个放这些，肯定食物特别这个清净 那当时这个吴王确实也是非常聪明哈，他不会说人云亦云，他观察这个事物的话也是深入细致。那么为了把这件事情弄明白，就命人把这个老鼠屎切开，发现这个老鼠屎外面是湿的，里边却是干的，由此而推断太监踩到鬼。为什么呢？如果说这个老鼠屎早就掉在这个蜂蜜当中，请的时间长了，一定什么呢？里边都已经湿透了。但是现在的话，内干外湿啊，很明显是有人什么呢？临时放进去的。所以当时那个太监的阴谋被揭穿以后的话，当时也是因为这个欺君罔上之罪而掉的脑袋。所以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哈、啊，有些人觉得，哎，我让他倒霉啊，诅咒他呀、啊，等等的，哎，觉得还，事情一次这个成功的时候洋洋得意。其实我们说，就算说一次成功哈、啊，也没有什么值得这个欢喜的。我们说夜莺果是在不是这个不报，只是因缘没有到啊。你像在这个公案当中，历史当中的这个史实，那当下就是说被这个揭穿而掉脑袋。而我们在现在，有些人害他人啊，觉得就是说成功一次又成功第二次，一直就是说存有一种害人之心，就是说去这个算计他人的话，其实在这个集团当中，最后的果报也是非常这个悲惨、非常可怕的。所以这里边是在这个历史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在这个谭经当中，其实也是讲到说，心中但无善，西方去此不远，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道。那么我们说这个世间人的话，也不应当怀有一种害心。而我们在这个修行当中，就像前面宗喀巴大师所讲到的，心善地道也是这个行善的。那么六祖大师在这个谭经当中也是说，像我们现在很多道友哈，那么随着两位仁波切，那么在这个弘扬净土的这个法门，而且依靠这个跟法无玉宝的这样的一种不可思议殊胜的这个因缘的话，那么也是有这样的一种迫切的愿望，想要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念佛的话，其实也是什么呢？不离这一颗善心啊。如果心中就是说没有不善之心的话，其实西方就是说你的心的这个净土啊，心的这个净土去此不远。如果怀这个不善之心，即便我们念佛的话，往生也很难以这个，就是说你怎么样念佛也很难以到达。所以不要怀有一种这个不善的害人之心啊。念佛往生的话，也是清净这一颗心。如果我们这个心一边念佛，一边就是说去做一些不善事，一边有一种害人之心、狡诈的这个心态的话，那这个佛确实也是什么，只是种一个善根而已啊。真正对于自己的这个集资进账啊，没有起到这个关键的这个作用啊。所以你像这个就是说有些人虽然名为这个居士，但人格还没有，就是说还不如这个没有皈依的人。那么在这个出家人当中，有些人尽管剃着光头出家好多年，但如果我们相识当中恶心遍布啊，那这样就是说连这个世间的这个人格呀、善良品行都没有的话，那也不叫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末法时代，个别这个学佛者，当然我们不是说全部，我们这样如果说全部的话，那么也是有这个诽谤的一些过失。但是我们在我们身边哈，确实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就是道貌盎然，说的头头是道，但实际上的话心肠特别坏啊。所以这种人不但念佛不能往生，而且今生来世也都会感受无量的这个痛苦，无量的这个痛苦。而且那个麦普仁波切也是讲到，应该是在那个他这里边讲到说，害心后世常受苦，无缘无故遭他害啊。依靠这个害心的话，那么在后世，会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那么在这个地狱当中感受难忍痛苦。而即便说你转身为人的话，在这个人道啊，也是有一些感受等流果。依靠你前世害人的话，从这个恶趣出来，然后就说转身为人道，也是这个福报不全的，而且无缘无故啊，经常会遭他人的这个伤害。我们在这个平时哈，有些就是为什么，我又没有惹他，又没有这个就是说害他，他为什么这样对我？甚至就是说去，依靠这个种种的一些算计啊，算计我，甚至在世间当中就是把你杀死啊，等等的。那这些的话，在这个佛教当中哈，确实自己要什么呢？去追究前世的这些业因果的道理，我们说不造的话，不会这个因缘会遇的。那在集成当中，一些的这个因缘会起，也是因为自己前世曾经什么呢？去这个损害这个他人啊，由这个害心而这个损害他人。所以在这个《诸法集要经》当中也有讲说，由心乐损害人神贤不护啊，因为这个内心喜欢损害他人，所以一些这个非人的话，都是这个不护持的。 的。他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故宫丢失东西，然后我们当时就是谈起来的时候，说那个以前那个故宫嘛，就是他开的这个时间不是说一天到晚都开，然后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哈，就是经常会有人听到一些这个人的这个声音哈。以前就是在那个台湾的有一个旅行团嘛，当时就那个到那个就是我们大陆啊去这个旅行，当时就是他们到那个故宫嘛，其中就是有一个这个商人啊，当时在那个故宫当中啊就已经那个好像我们说这个突然昏厥的这种状态就已经昏过去了啊，然后就是说他嘴里就是说还就是说完全那个口气就已经不是他的了，说你以前怎么害我们啊等等的。其实有这样一种害心的话，人神先不惑，以前是害了他们，我们为什么有些就是说在集成当中一种这个害人的甚至就是说杀生的这样一种罪业啊，集成当中自己的这个神志不清等等的。后来就是说因为当时是这个佛教的团体，很多其他的人就给他念佛，然后也请求这个就是冤亲债主放过他当时这些冤亲债主就是说，虽然你们念佛也是感谢，但是就是说你不知道他前世的时候害了我们多少人我们都是说冤死的，当时也是这样讲到的，也是那个好像是在前些年吧，就是说曾经当时也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真实的这个事情啊，人神先不惑，如果自己没有就是说在今生当中忏悔清净这些罪业，那么由此的话依然还是什么呢，随着这个恶业而转，那又是什么呢，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所以等等的这些哈，确实由这个害他人的话，今生当中也会无缘无故遭的这个他人所害啊，而且就是说不得这个护法龙天的这个庇护心恶损害的话。那么下面哈，我们继续看这个就是第三个方面，讲这个邪见。邪见的话又分成两个方面哈，就是无有因果之见，还有常断见。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方面，也就是无有这个因果之见。这里边讲到说，无有因果之见，认为行善无功，作恶无过的观念，就叫做无因果的见解。他这里边哈，就是说无有因果之见，比如说在《俱舍论》啊，还有《大赏阿毗达摩》当中都有讲，如果认为这个行持善法没有功德，然后造恶业没有这个过患，前后是不存在，像这个佛法僧三宝没有这个功德等等的话，那么就称之为没有这个因果的邪见。一般在那个六根本烦恼当中，第六种就是不正见嘛，不正见当中它也有这个邪见单独就是划分出来那这样的一种邪见哈，因为特别可怕，在我们就说各种宗派其实都有他各自的这个见解那么我们佛教是属于，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完全是站在佛的自尊的这个角度，完全是从正理的这个角度，我们佛教不论是从这个圣义还有名言那这样的一种这个圣义地名言地的道理，那么都可以属于正见。其他宗教的话只是说或多或少没有完全照见圆满的照见二谛的这个真理所以它不属于我们佛教当中的这个正见那么也是属于一些这个就是邪见。但是往往我们这里边哈，一般是把那个就是认为这个因果啊、前后世啊，然后造善得善、造恶得恶，那这些都不承认的话，是在邪见当中更这个就是邪恶的更这个邪恶以前那个就是在印度也说嘛，在众多的当时九十六种外道当中，那么像这样的一种断见这样的一种这个没有不承认前后世的话那么也是什么最恶劣的这种宗派所以我们在这个现在哈，我们不说这个外道，我们认为就是说我学的是一些世间的一些这个理论啊，世间的这个理论认为是一种知识，当然这种知识的话如果不承认这个业因果，我们这里边不用说的那么明显哈，大家应该知道那这个就是说也是什么特别特别可怕的。所以在这个前行当中，还有在很多的一些其他教研当中，也是专门把这样的一种邪见单独这个就是提出来。所以我们的见解没有摆正的话，那么学佛肯定只是一种形象，而绝不可能说深入其中这是说无有这个因果之见哈，因为这些的话其实我们在学的很多的一些教研当中哈，基本上都有讲，然后我们这里边也不特别详细，在这里边耽误大家的这个时间哈。那么下面我们看这个常断见这里边讲到说总的来说邪见可以分为360种或者是62种等等，如意宝藏论中有这个详述，62种这个就是邪见的话，应该如果道友想要了知哈，我这里边不费时间给你们介绍，你们可以查一下这个佛教的一些大辞典当中哈，应该这个62件都是有的但如果将所有的邪见归纳起来的话，则完全可以包括在常见和断见当中，前行当中这样划分，然后像那个麦弗伦波切在中观专论是总 义当中呢，那么也是把一切的这个邪见或者说外道的这个见解的话啊，那么最后归纳而言，其实就是在这个常见和断见这两种这个见解当中。所以我们就是说，首先看这个常见，所谓的常见就是认为神我常有、大在天、遍入天、是造世主等等的看法。这里边这个常见的话，在这个印度哈，常见派还是非常多的。那么有些就是说是崇拜这个大在天啊，有些是崇拜这个遍入天，有些像这个苏文派的话，认为这个神我自性，是这个恒常的，那这些的话，那么都是属于在这个常见当中。所以对这个常见哈，虽然它在我们这里边的这个科判当中哈，它是属于在这个邪见当中，但是我们说拥有常见的这个宗派有两种这个就是划分哈，有两种划分，从广义而从这个就是狭义而言的话，我们说因为它不是符合于这个正道的正见，不符合于正见，那么是落入在这个常见当中，所以它是属于一种什么邪道，它不属于正道，但是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稍微广一点的话，如果就是不跟这个佛教来进行对比，那么在这个宗教或者说外道当中哈，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常见派和这个断见派。那么常见派和这个断见派来进行相比的话，其实一般拥有常见派，它是一般是承认什么呢？有这个前后世，有业因果，当然它不是我们佛教当中的这个因果正见哈，因果正见是不能够完全等同，但是有一些这个业因果，那么它还是就是说也有这个宣说，也有宣说，所以以前那个房屋宝也是讲过嘛，像一些这个西方的比较贤善的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的话，我们把它称之为宗教也可以，外道也可以，但是一般哈不称它为这个邪教，那么所谓邪教的话，像这个持断见啊，甚至损害众生啊，损害众生的这些，那么我们可以把它划分在这个邪道当中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就是说行使一些慈善啊等等的，那这样的一种这个相对于在这个其他宗教当中哈比较行善的这个宗教啊，那么我们也是说搞好这个宗教的这个团结啊等等，那么各大这个就是说宗教之间啊彼此不要这个互相诋毁啊，那么就是说要这个团结。我们在后面的练习题当中哈，也是有对于这个其他宗教、世界各大宗教，你应当持有一种，就是说，什么样的这种态度哈，在这个后面练习题当中也是有的。所以态度我们不能够说，哎，因为不是佛教，完全放一种歧视的，甚至说一种这个就是诽谤的这个态度也没有必要，应当就是说团结。但是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也不能够说走入这个极端，把这个佛教当中的进修行果，那么和这个其他宗教当中的这个进修行果完全等。同的话，那么这也是确实不合理的。所以前段时间哈，在论坛当中也有就是讨论什么道家的那个就是一些从什么吕洞宾之后啊等等，认为道家的那个进修行果完全和这个佛教一样啊等等，认为这样的话我去皈依这个道家也没有什么，而且他对这个道家特别有这个信心嘛。其实这里边哈，作为一个世间人的话，即便是说从吕洞宾之后，我们也知道他自己也承认，完全是当时得受这个黄龙禅师的这个指旨啊。那么当时也是说那个在这个我们佛教当中啊悟到了自己的这个心性，知道以前修丹练功不对，那么只是修一种长生不老之术啊，那么不是这个解脱之道，后来我们知道吕洞宾也成了这个佛教的护法，本身也是皈依了这个佛教，但是后来这些人的话，我觉得有时候确实人的这个见解哈偏于一边的时候，别人再怎么说不管用的，他就认为什么呢，甚至就是说像这个从吕洞宾之后，黄龙禅师以后的就是从六祖以后啊，说这个汉地根本就是说这些佛教当中啊没有这个就是人才，像六祖大师那样的那种人才，或者说那个真正明心这个尽性的都没有了，这种话都敢说，真是我觉得有时候看了以后只是摇头叹气而已，说也说不懂，说不通，所以他这里边哈就是那个在这个宗教当中啊，进行的不可能一样的，即便是说后来有些这个就是道家呀，他会引用我们佛教当中的一些道理，确实会引用，但是如果就是你引用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能皈依三宝的话那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争论，一方面就是说借用，一方面不皈依这个三宝，其实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应该什么呢，能够猜测出这里边的这个我执的这个深重啊，有没有可能真正证悟这个空性，如果真正证悟空性的话，有一种报恩之心，他会饮水思源， 那么为什么呢？追随这样的一种根源佛教啊，追随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追随这些祖师大德的，但是一方面用了这里边道理，一方面就是说自己另成一派，不承认你佛教的这些就是等等的这些就是说那个三皈依，也不做皈依，也不受五戒的话，那再不叫说真正跟这个佛教的进修行果一样了。所以以前像那个就是印光大师啊等等的都有讲过，像那个儒家到那个朱熹以后嘛，理学的话，他有些很多都是引用那个佛家的一些这个般若呀、空性啊等等的这些道理，然后他一边引用的话来进行扩展，就是说儒家的一些这个道理其实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的话排佛就是说谤佛那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行为算不算一种世间的这个智者行为，那就是说明眼人能够看出来，但是有些人的话掉入这其中，有时候就是暂时的这种福德因缘不具足的时候，他可能自己不觉得，所以这些哈就是在那个问答题当中也应该是有的所以在这个对于像世界各大比较行善的这个宗教应当保持的这个态度哈，我们应当什么呢就是说怎么样保持一种中道确实就是说非常非常重要，在中道当中，那么自己不共这个进修行果那么自己要引发定界，不要在这个团结当中哈，自己都已经团结进去了，那就已经什么呢？失去了失毁了这个皈依戒了。嗯，那么下面哈，我们继续看这个原文。断见的话，也就是认为一切诸法是自然而生，前世后世因果不虚及了脱生死等均不存在的观念。他这里边讲到的是这个就是断见。我们首先哈，像断见的来源，讲经当中也有讲，以前在中观专论时当中也有讲。最开始就是人和这个非人打仗了那么当这个天人因为手持这个十善业，不愿意就是说去这个发起这个战争哈，都不愿意打仗，最后即将就是趋于这个战败的这个时候，那么当时天人的有一个这个天师啊，那么就造了这个就是说没有这个前后世的一部论典，当时是在天界当中哈有这样的一部论典，后来就是说流到这个人间，被当时是叫那个乙确师哈，乙确师所引用之后的话那么成了这个断见派啊所依的这个论典。那么这里边哈我们说是来源之一，其实像这个断见的观点，我们有时候经常会说没有这个前后世其实这是确实没有这个前后世哈，我们说是怎么引发的，来源是哪里呢？在我们那个楞严经当中哈，它也有讲像那个讲到五十种阴魔，那么最后到这个修禅定哈已经非常高了，前面的这个响音啊都已经这个破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说唯有的一个行音哈，最危急的这一运的话没有破的时候，但是因为这个知见不正啊，知见不正而堕入到这个两种无因之论，也就是断见的这个观点。它两种无因的话，一个就是什么呢？见这个本无因啊，就是没有这个来源，还有就是见末无因，因为本无因的话，那么将来获得解脱这样的一种末的话，解脱轮回的这个生死而获得结束轮回的这个生死而获得解脱。认为这个也不存在，那么这也是一种这个无因见，所以他为什么就是说修禅定哈，已经修了这么深的这个境界，这么深的这个境界，依然还会抱有一种这个就是说断见呢？其实我们平时文思啊，引发定见非常关键的。那他当时的这个原因说，依靠他的这个就是说响应已尽，行音未破的这种功德哈，禅定功德，眼根有八百功德，能够见这个八万劫所有众生的这个因果轮回啊。八万劫，但是八万劫以外啊，就已经见不到了。而他在这个八万大劫当中所见到的，比如说像这个众生轮回其处，那么在这个比如说人的话一直做人，然后像这个就是说乌鸦啊一直做这个乌鸦，然后八万劫外，然后他就什么呢？明无所见，就照不到。这个时候的话，他就认为什么呢？依靠他的这个所见啊，我们说有时候所见的话不能够完全为真啊，因为你没有见得更圆满、更这个广啊。那么他依靠他八万劫当中的，还不是说一年两年，八万劫当中所见，那么他就认为说此等十方众生，说八万劫来无因自有啊，八万劫来无因自有，所以就是说由这样的一种辩计啊，亡失了这个就是正知正见，而堕落在这个外道当中迷失了这个菩提之性，迷失菩提之性，所以你像他这里哈，那个刚才是那个见本无因，见本无因，其实八万劫当中哈，我们说这个比如说像这个断见，我们在这个分的时候，有些就是说乃至于极生当中的这个业因果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话，就像我们现在有些唯物主义者极生当 当中的一些就是说物质的这个因果呀，还有就是说勤奋可以获得一些收获，那这些因果他承认，但是就是说前后世的这个因果就不承认，这也是一种。如果按照楞严经的这里边一种的话，八万劫当中的因果他依然还是会承认的，但是八万劫以后，因为照不到八万劫以前的这个事情嘛，他就认为这八万劫当中的这些众生也好，事物也好的话，其实什么呢，归根究底那么都是这个无因自生的，由此而这个引发。那么见末无因哈，见末无因的话，由于就是说前面见到了这个众生根本，其实他根本没有见到嘛，只是他的这种禅定力只能够照到这个八万劫为止而已，所以他就知道什么呢，人生人能够体悟，鸟的话转生为鸟，这个乌鸦的话从来就是黑的，然后这个天鹅呀从来就是白的，人的话天生就是说是这个站立的，然后这个畜生的话本来就是横着的，而且这个就是说那个白色的话，那么它就是也是自然的，在这个八万劫当中啊，没有这个改移，没有改移。所以我们在这个，你像这个人生人的话，确实也是这样啊。一般人要是生出一个，就是说畸形的这个人的话，成了这个新闻，那一般的话都是人生人，鸟生鸟，然后就是说乌鸦没有这个变种的话，那从来就是黑的等等，确实也是有这些。然后人的话，如果没有就是说从小跟着这些猪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些，就是说这个，横行的这个盘生一起生活的话，那人确实，依靠后天的这个引导的话，那他就是站着这个走路啊等等的这些，所以依靠就是说他所见到的这些也是现象见啊，但是得出了一个非常不正确的这个结论，就认为这些都是什么呢，没有因的。所以依靠这个没有因的话，所以他就认为说没有改移，此行的话形状，那就是说人生人依然是这样子的啊，说我本来就不见这个菩提，云何有这个菩提之识？所以一切今日的现在的这个就是一切的这些万事万物的话其实也都是无因的。所以他这个见闻无因的话，像我们现在这种果也是无因，这样就是说得出来的所以他这里边哈，我们刚才就是补充了一点邪见的来源哈，有些也是依靠这个禅定力，没有正知正念摄持的时候，那么引发这两种，就是见等无因，还有这个见末无因。那么我们下面哈继续看这个原文当中，讲到说，比如黑字在书，那么也是断见派所依的这个经典，中说犹如日出水，下降水下流，豆圆荆棘长而立，孔雀灵燕诸苦乐随意味造自行生。这个的话下面原文当中也有解释，意思是说什么呢，持断见的人认为在这个偈颂当中讲了五种比喻，也就是说太阳从东方升起不是随牵引上来的，那么也是自然东升，河水向下流淌的话也不是随人引领下来的那么也是自然，就是说我们说水往下流啊，人事先说人往上高走，当然这在佛教当中哈，有时候也那么所有的这个豌豆都是圆形，也不是随人团成的然后一切的这个荆棘哈又长又尖非常锋利那这也不是随那个削成的，专门把这个荆棘给它削尖，那也够累的孔雀的羽毛五彩斑斓绚丽多彩，这也不是谁绘制的，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本性就是如此。你看我们刚才楞严经当中引用的，他有这么大的这个禅定力哈，但是依然就是见到了像这个八万劫当中其实也是见到荆棘自然它是又见又长然后像这个孔雀的这个灵羽可能也是自然就是说绚丽多彩啊等等的，水的话一直在我们地球当中肯定就是往下流落太阳的话也一直是这个东升然后人也是生人，鸟也是生鸟所以的话就是由这些他就认为什么呢，一切办法都是就是自然而生，是无因而这个产生的。但是现在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啊，你像这个水往下流其实它也是关在这个因缘，并不是说完全不关在这个因缘，如果说在这个太空啊，水也可以就是说到处这个飞奔啊，不一定就是说那个直往下流，往下流的话也是关在一种这个地心引力等等，就是说所这个导致的。所以就是由这个苹果为什么它是往地下掉不会往天空上掉那么也是有了这个发明的这个相对论等等的这些就是非常好的一些这个事件当中的这个科学的这个理论那这些就是说随着人的这种思维不同有些会就这一些去什么呢不去观察这个现象，那么透过这个现象的话认识自己新的本性，那么有些的话像这里边断见派，那么就透过一些现象反而产生邪见，有些就是说增加一些事件的这个智慧，有种种的这个不同 所以在这里边的这个断见哈，这里边也是给我们做了一个介绍啊。所以具体的话，其实在那个以前入中论呀，还有在中观专论当中都有详细介绍这个断见观点，然后我们这里边也不特别详细的跟大家介绍。我们继续看这个原文，同样的，世间中显现的各种喜怒哀乐，善恶吉凶也都是由本性造成的，因此他们一口咬定往昔业力、前世后世等并不存在。我们如果认为他们的宗旨千真万确，并且随之而行，或者虽然没有随行，但认为佛的经教、上师的言教、智者的论点等不是真实的，满腹怀疑或者是妄加诽谤，那么这些都是属于邪见。所以这里哈，像这个断见观点，行了，他通过这个前面的这五种比喻哈，说明的是什么呢？为了进一步强调，我们人的话没有前后世，喜怒哀乐、善恶吉凶的话啊，那么也是由本性所造成的。所以就是说，既然没有的话，说这个父亲也可以享受女儿啊，然后要人生的话要及时这个行乐，如果不及时行乐的话，就是一种愚痴的这个行为，因为没有前世，那么来世的话也没有这个解脱啊，所以就是由此的话产生这样的一种特别恶劣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说堕落到这样的一种恶见当中啊，尤其是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不承认这个前后世。其实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已经什么呢，物欲横流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现代化的社会当中啊，想要就是说让人们去行持善法也是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他不承认这个前后世。那么由不承认前后世的话，人们不断的去杀生、邪淫、造这个妄语啊、饮酒啊，那等等的恶业，那么伴随而来的，我们说自己的这个福报会日趋的这个减弱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因缘啊。所以有了这个业因果的道理哈，我们都不说特别高的证悟，那么在世间当中，他起码是一个非常这个正直的一个人嘛，是一个人格非常好的这个人。所以他这里哈，像这个，如果我们没有千真万确的，没有认为他们的宗旨千真万确，认为就是说随之而行，或者虽然没有随行的话，但是对于这个我们佛教当中上师的这些教言认为不真实，那么就是说加这个诽谤，那这些确实也都是非常可怕的。然后以此的话会对于自己今生来世啊，那么造成这个就是说解脱执于这个正法造成非常严重的这个障碍啊。这里边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就是这个邪见，我好像少了一点，等一下我看一下啊。以上的话我们基本上对于这个是常见啊，常见前面讲了哈，下面的话我们就是在就是在那个原文当中哈，后面还有一段，在讲到以上基本上对于这个十恶业哈都已经讲完了，十恶业都已经讲完了，那么后面所讲到的有两个方面的这个内容，首先就是说大的这个前提，那么提到什么呢？十不善业当中应该属这个杀生还有这个邪见，这两者哈是那个最为严重的，杀生和邪见。那么我们首先就是看这个原文当中说，在十不善业当中要属杀生和邪见这两种罪业最为严重。如云，杀生之上无他罪，十不善中邪见重。比如说像这个大智度论当中哈，也有讲诸余罪中杀罪最重，然后诸功德中不杀第一。我们在那个前面讲杀业的时候也曾经引用过这个校正啊，余罪当中杀罪是这个最严重。所以前行当中那个华智仁波切也是讲过，杀生之上无他罪啊，在有漏的这个罪业当中，确实这个杀生罪也是非常非常严重的。而在这个成熟论当中，对于邪见的这个严重哈，因为邪见的话它是属于这个意业的这个罪业，那么在这个意业势力胜这个身口业。而意业当中像这个我们说有贪心所造的业，还有害心所造的业，以及那个邪见所造的业那么相比于贪心和害心的话，它这里面又说于诸罪中邪见又是最这个严重的。这个就是说原因的话，我们下面哈会那个引用这个，就是在这个原文当中也会继续介绍为什么说杀生罪业严重，为什么邪见罪业严重。但这里哈可能有些道友会想又说杀生最严重，又说这个邪见最严重，那就是说再对比一下杀生和邪见哪个严重呢？道友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其实如果说杀生和邪见对比的话，应该是说邪见又更加这个严重了，只不过杀生在没有跟这个邪见来进行对比的时候，在其他罪业当中呢，那么它也是算是这个最严重的。所以如何圆融这两种观点，如果哪些道友哈以前曾经看过这个全真麦彭波切的中观专论时，在最后的有一段这个教言哈开始的也非常好，我们就是说可能有些道友没有就是看过，我们引用出来大概跟大家介绍，大家有一个印象就可以了。他这里边就是说，你像那 子在《中观专论》时当中说，对于圣义法心怀诚恳其实就是邪见。当时讲到这样的一种这个过失的话，就是在造最大的这个苦因，而把这个对圣义法心怀嗔恨，毁坏他人的这个就是说圣义法的这个善根啊，那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痛苦苦因啊，和杀生的这个苦因来进行做一个对比，说已经远远超过了杀生的这个罪业。他对比当中说，捕杀鱼鸟等相对来说并不是自他的这个大敌。其实在我们刚才大智度论当中也好，还有在那个华深波切这里边教言当中说，在诸一罪中的话，杀罪是这个最严重的，我们不能够说小看这个杀业。但是这里边为了强调对于圣义法心怀嗔恨，当时上师讲的时候，在广义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善法心怀嗔恨抱有这个邪见的话，那就是这种过失和杀生的这种过失来进行做一个对比，说杀生都不算是最大的这个大敌了。原因是什么？他这里边分析的话，确实是这些高僧大德的这个金刚语啊窍诀，那么也是说分析的非常这个精辟啊。这里边说到，比如说像这个杀生啊，我们说动物即便被宰杀其实它即便说没有被宰杀的话，动物的身体也是如同微风所吹的这个水涛一般是无常的。那么对这个自己来讲到的话，一方面是无常，而且它是一种什么呢？有漏之身，是这个36种不净物所组成的这样的一种不净之身，所以对他自身来讲到的话，也不是就是恒常存在，是无常如水泡一般。然后对自身的话而言也是就是说36种不净物所这个组成的，并且就是说你杀生的话，所杀的这个数目还是这个你杀的再多，那么也是有这个数目，也是这个有限的。但是相比而言的话，说对圣义法嗔恨也就是说抱有这样的一种邪见的话，那么实际上是在损害乃至轮回未空之间，一直就是自他能够以圆满自他利益而庄严不可生数之佛陀息息相关的法身了。这里边讲到的就是法身，不是无常之身。法身是什么呢？常乐我净的，是恒常安住的。虽然就是说我们说自性法身不会因为你对于圣义法嗔恨不嗔恨而有这个失去和这个不失去，确实恒常存在，但是它显现方面的话就会什么呢？在漫长时间当中你成了一禅体，无法现前这个法身，所以等于就是什么呢？扼杀了法身的这个慧命了。所以这个法所扼杀的这个法身慧命，并不是说如水泡一般无常的那么它是能够什么依靠这个法身能够承办自他的这个利益，也不是一种这个36种不净物所组成的那么是一种精华之意的这个清净法身而且可以承办这个自他利益并且因为对这个法身种子信解真如而造成危害之故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这个危害，而且数目的话也是这个不可胜数。所以这样就是说在这个中观庄论当中这一段麦克波切的教言，那么也为我们就是说杀生和邪见来进行相比的时候，那么哪一种罪业更严重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说去这个对比那这样子的话邪见确实是更这个严重的，但是在杀生当中在这个有漏的这些罪业当中，在其余诸罪当中，那么杀生罪业也是就是说不可这个轻视的，不可轻视那这一点我们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下面我们继续在这个10个善业中属这个杀生和邪见两者最为严重那这里在那个下文当中它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进行做的宣说。第一个方面就是为何杀生罪业最严重，第二就是为何邪见罪业最严重。那么在这个为何杀生罪业严重，我们首先就是以教理说明，第二个方面就是教解不应以做善举为借口而杀生的说明这个道理那么我们首先看这个第一个方面，也就是以这个教理来进行做说明。原文当中有这个讲到说，除了地狱众生以外，随着贪生怕死而且每个有情最为珍爱的莫过于自己的这个生命其实这里就是说除了这个地狱众生以外都是这个贪生怕死，或者说在人间当中对于这个人生的希望已经达到了这种绝望了，没有希望了，绝望的这种人可能也是什么呢？就是说想死。但是除了这些以外的话，我们一个正常的人都希望什么呢？能够就是活在这个世界，能够离苦得乐呀都是这个贪生怕死的。而且就是说每个友情最为珍爱的莫过于是自己的这个生命其实这里边讲到杀业最严重，其实我们在最开始讲这个十不生业当中生业的这个杀生当中也都已经引用了这个大智度论当中的校正为大家做了说明。第一大宝生命是第一大宝，在诸多宝当中生命是第一大宝，那你把众生最这个珍爱的这个宝贝给剥夺的话，那我们说这个罪业严重不严重呢？那 显然就是说显而易见也是非常非常这个严重的。那么下面就是说不光在我们佛教当中哈，说作为这个人类的话，如果对其他的众生生命不屑一顾，随意践踏，那么确实非常恶劣。比如说像这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达芬奇说过，鄙视生命的人不配拥有生命，而且他还说人的确是禽兽之王，其残暴胜于所有动物，我们靠其他生灵的死而生活啊，我们都是这个坟墓啊，我们肚子的话就是这些的这个坟墓。那么也是什么呢，就是说就是保护这个动物的这个生命啊，在很多的一些世间的这个名人当中啊，比较品德比较高尚的这些世间名人当中，确实也是什么呢，认为这个杀生的这种行为啊，随便就是说践踏剥夺一些这个非人类的旁生的这些生命啊，那么这个就是人格的话也是非常非常恶劣。还有像法国著名思学家思想家文学家那个伏尔泰也曾经说过，如果他们会这个说话，我们还敢杀他们吗？是啊，我们还敢杀他们吗？那么还有就是全是下面那个原文哈说，因此杀生也是罪大恶极，杀害一个众生需要偿还500次的这个命债啊。此外念处经中说，杀害一个众生需要在地狱中注意终结，注意终结这些果报哈。我们在讲那个杀业的时候，有些也都讲到，然后在那个等到我们后面讲到他的这个艺术果呀、等等的这个四种果的时候，可能这些也都会这个介绍。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为什么杀生罪大恶极，而且就是说从他的这种果报其实也能够这个看出来，从他的果报也能够看出来啊，所以这个罪也非常严重。所以有些人就问嘛，说这个特别小的这个生命，而且比如说经常柱子是木质的，长了许多白蚁，该不该杀啊？其实我们要知道，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要护生，护生的话不能说我只护大的生命，小的生命不这个护持，那么这个小的生命也同样应该护持。所以就是说最不用这个木质柱子啊，用这个水泥柱子就可以，因为众生的这个生命啊是更加这个宝贵的。所以我们明白了生命的这个可贵的话，就会想出很多办法来解决问题。你像在这个藏地哈，我们看到的确实有些他们全民信佛，然后有一些这个护生的这个就是说理念的话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你像我们一般到了这个春天雨季的时候即将到这个夏天雨季的时候，天气也逐渐暖和了，那么随着这个雨水的这个冲刷，会这个掉下来很多一些小虫子啊，还有就是说掉下来很多蚯蚓。我们就是经常会看到一些脚母啊，甚至就是说我们觉得平时好像觉得特别不起眼的这些老脚母，人家在路过的时候就会特别小心的看这个路面，然后看到这些路面上的这些蚯蚓啊等等的话，就什么呢，轻轻的小心翼翼的给它拾起来，那么放在这个就是说路边啊，放到这个旁边伤害踩不到的这个地方而且就是非常自然，非常的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护生的这个理念。所以我们说明白了生命的可贵的话，你在平时你就会什么呢，想出各种办法来进行解决这个问题。否则不要说这些众生侵害了你，就算没有侵害你的话，但为了自己的这个口腹之欲啊，也会肆意来进行杀害。那这样子的话，一条生命需要500次来进行偿还，果报也是什么，非常可怕。之所以果报如此可怕，就是因为什么，杀生罪业本身也是在这个注意罪中，他的这个罪报也是最这个严重的这是说第一个方面哈，主要是以教理说明。然后我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教戒不应以这个做善举等借口而这个造这个杀业。那么这里边原文哈讲到说，尤其是依靠塑佛像印这个佛经、建佛塔等善举为借口而造这个杀生等恶业，罪业更为严重。帕达曼尊者说，一恶建造三宝像将被后世风吹走啊。这个在藏地也好汉地也好的话，可能都有依靠这个就是说那个塑佛像啊，然后就是印佛经啊等等，然后去杀牦牛啊，在藏地也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形，甚至也用过那么目标虽然是说为了这个供养三宝，但是本身佛陀的话就是什么呢，利益这个众生，然后你就是损害众生最后把这个损害众生所得来的这个财产去供养佛陀的话，我们就是反想一下佛陀会不会高兴呢，那肯显而易就是说 意见的话，佛陀会非常悲伤的。所以他这里边说，这个依靠恶业造这个就是三宝相的话，我们说不会因为你的这个目标而把你的这个恶业的本性而改变，那么后世的话依然会依靠你的恶业，那么就是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啊，感受这个轮回难忍痛苦。所以在汉地有些人也是如此，看到这个蚂蚁啊、蟑螂啊、老鼠等，一边念佛一边把它打死，还美其名曰说在超度它，那这样做法也是极不合理的。有些不光是在这个佛教当中啊，那么在这个其他宗派当中也有说，祭祀的话，比如说杀牛杀羊祭祀，认为的话以此可以就是说那个升天，以此可以升天，积累这个善法。依靠这个在外道的一些婆罗门教当中杀生祭祀的这样的一种教法，那么去这个认为杀生可以积累这个善举，其实也是什么呢？造恶业的这个。其实也是在这个造恶业哈，也是在造恶业。以前在那个大都论当中哈也有讲，说那个当时以前印度有一段时间哈，在古印度的时候，每当这个就是屠夫在杀牛杀羊的时候，就会说一句话，说那个不是我在杀你，是这个婆娑仙人在杀你。他为什么说是婆娑仙人在杀你？大都论当中有记载，当时那个婆娑仙人他没有这个成为仙人修道的时候是一国之君啊。但是后来对这个世间产生厌离之心，就已经出家好像当时就那个入山修道了，成为一个这个很有名的这个仙人嘛，而且也很有这个德望。那当时就是说有两群哈在家的这个就是修行人和这个在家这个婆罗门和这个出家的这个就是修行人有两波，当时是为了就是在祭祀过程当中能不能够杀生哈，当时产生这个争执。那么在这个在家婆罗门在家的这些居士哈，在家婆罗门就认为在这个婆罗门法当中可以这个就是祭祀杀生，然后出家的这些仙人啊就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祭祀不能够杀生是这个损害生命。后来就是争执不下的时候，大家就找一个这个就是说裁判者，那么最后就是公认找这个婆娑仙人。那么当时是那个那个在家的这个就是好像是婆罗门还是什么，反正是在家的这个修行人啊，他们就是提前一天啊，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就找到了这个婆娑仙人，说说我们是同一个这个就是说宗派的那等了第二天我们在这个互相辩论的时候，你要站在我们这一方，要为我们做这个证人，说这个杀生祭祀是非常如法的。后来他们就是说已经交涉好了，交涉好之后的话，第二天两派的话共同找这个婆娑仙人。当这个出家仙人就问这个婆娑仙人说这个杀生祭祀如法不如法的时候，当时这个婆娑仙人他就说什么呢，说是如法说是如法，在这个婆罗门法当中哈有这个杀生祭祀。当时这个就是出家仙人啊，就是特别瞧不起这个就当下本来以前挺恭敬他的，看他这么一说的话，当时就是说就非常这个瞧不起他，说那个怎么抱有这样的一种邪见。而且在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当时好像那个我们他那个婆娑仙人最后生生陷入到这个地当中，他是一段一段陷进去的，当时就是说身体已经陷入地底一部分了。后来在这个就是出家先生啊，再进一步问他的时候说，你作为这个就是仙人修道哈，不能打妄语，我们再给你一次机会，然后你可以什么呢，就是说改变你最开始的这个观点。但当时婆娑仙人就想说我是这个就是说刹帝利种姓，现在已经修道了，那么成为这个婆罗门的这个种姓哈，婆罗门种姓不说二语先前说过的话不可能说后面再更改的所以他当时即便是身体已经陷入这个地下，他依然什么呢，就是一直这个主张说这个杀生祭祀是如法的，依靠杀生祭祀那么行持这个善举的话死后可以升天啊，也是这样讲到的。所以后来整个就是说那个大地裂开啊，这个婆娑仙人就已经活活堕落到这个地狱当中。所以我们这里哈美其名曰其实这些就是说做法也是特别不合理的。所以后来那很多的这个屠夫，印度屠夫啊，在杀那个牛羊的时候，当时也是对那个牛羊说，不是我在杀你哈，是你的那个婆娑仙人在杀你。所以这种说法哈，一边说我们汉地有时候一边这个拍死这个蚂蚁啊苍蝇啊，一边说超度他那就是什么呢，在自欺欺人。我们可以什么将心比心然后就说如果你想利益众生，在他耳边念佛号就可以，又何必要杀死他呢，根本没有必要杀死他试想假如就是说别人念一句阿弥陀佛然后再把你杀掉，那你的感觉怎样？所以每个人的话不妨什么呢，将心比心去对比一下 所以像那个以前哈，这一段的话就是以前上次讲的那个美国总统奥巴马，然后在那个演讲的时候就打死苍蝇嘛，打死苍蝇，所以就是那个很多人就强烈不满，引起了这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这个强烈不满呀。那后来就是说，在后来的那个奥巴马讲演的时候，不论这个苍蝇也好或者什么，在他的这个嘴上呀，或者说脸上去这个歇脚，吸取上次的这种教训，他不敢什么呢？就是说，任由这个苍蝇不停徘徊，而不敢在这个痛下杀手了。所以在这个事件当中，你像这个一些比较人格行善的，像这个动物保护主义者，那么对于这个旁生的这个生命哈，也是非常这个爱护的，将心比心啊。人就是说想要离苦得乐，那旁生的话，同样的也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呀、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不应当依靠这个做善举，以善举就是做善举为借口而杀生。还有像那个印光大师啊，以前很多汉密大的也是讲过这些，说那个当时他在那个就是闭关的时候啊，当时房间里面有很多一些苍蝇、蚊虫和这个跳蚤，试着就想将这些清除出去，但是印光大师就阻止他说，他们是我的善知识，留他们在此地，证明我的德行不够，不能够感化他们。而且就是说，在他的那个传记当中哈，据说他到了70岁以后，所居住的地方再也没有这些小寒生。有些法师也说，这也是他的功德力所感。因此在戒杀这一问题上，我们就是说对比这个印度的行为之后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说作为这个大乘佛教徒啊，已经发了这个菩提心的话，虽然跟这个真正的高僧大德相比啊差得很远，但是依然什么呢，要这个继续改进啊，而且就是说如果不改进的话，可能因为我们佛教徒都认为这些好像就是说杀苍蝇啊杀这个蚊虫没有什么的话，那就已经什么呢，就是失去了这个佛教的护身的这个理念，已经就是说失去了，也是非常非常可惜的。还有就是上师为我们引用了一段就是在那个杂宝藏经当中的一段公案。杂宝藏经当中哈，我们这里边引用的就是那个原文的这个内容。以前就是有一个这个老公公啊，他家里非常富有，而这个老公公他就是说想吃肉嘛，想吃肉的话，然后他就想了一个这个方便方法，就是要供树神啊，指着这个田头的这个树，然后就对自己的这些儿子就说，说现在我的这个家业之所以说这么这个富足啊，那么都是由这个树神赐福的，所以你们现在的话，应当就是说取这些羊，杀了以后来进行祭祀这个树神啊，供养这个树神。那儿子听话了，就听了这个老父亲的教斥，然后就是杀羊来进行在那个树下去这个祭祀，而且在树下就立了这个一些这个祠堂啊，立了一些祠堂。那他父亲就说这样确实他意思也是尝到了很多的这些肉，吃了很多肉，虽然就是满足了这个口腹之足啊，但是在死了以后的话，那么就是说他来世的这个投生啊，就是投生到他家里边的一只那个羊啊，一只羊。那当时他儿子又再次想要供这个树神的时候，就取一只羊要杀死他，那么正好就说抓的这只羊就是他的前世的父亲啊，想要这个杀他。那当时那个羊的话就哭了，哭笑当中就跟他儿子就讲说，那个这个树的话就是一棵树，怎么可能说有神灵呢？说我在这个以前的时候，只是因为这个就是想吃肉的这个缘故，又不能说天天吃肉的话，说父亲这么老了怎么还这么就是说口馋呢，怕你们也笑话，那就是想吃肉，想一些办法，所以就是什么呢，打这个方便妄语说这个有树神，然后让你们祭祀，和你们就是说那个一起什么呢吃这些肉，但是我现在什么呢已经感受这样的一种果报，杀生的果报，那么我自己变成一只羊啊，先这个就是说尝这样的一种罪。当时有一个罗汉，遇到这个就是在这个乞食的过程当中，正好就是说看他的这个父亲啊在死了以后其实就已经投生为羊了，当时就是说依靠他的这种神通力加持啊，给了这个当时他父亲的这个儿子一种这个天眼啊，就让他观察，他就知道儿子就知道这个羊是我的父亲，而且也知道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当时有这样的一种懊恼之心啊，确实就把那个树神摧毁，祠堂摧毁，并且就是说重新这个悔过呀，修复，不再这个杀生了。所以这里边就是说以这个做善举为借口啊，他这里边是说祭这个树神等等的，而这个就是杀生啊，那这些确实就是说果报到时候还是说自己来进行承受，而不可能说这个真正成了一种这个真实的这个善举啊，这是在那个经典当中的这个公案哈。所以在这个汉地哈，我们下面这个时间问题哈，这边不讲也可以吧，这些讲解当中也都有。 所以在那个就是说大智度论当中也讲说莫夺他命，夺他命者事事受诸苦痛啊，事事受诸苦痛。那么下面哈，我们就是再继续看这个原文，原文当中就讲到另外一种情况，说有些人自以为把上师僧众迎请到家中，以宰杀众生的荤腥血肉供养他们，是在这个行善，实际上这种做法必将使一切施主福田的相续都染上杀生的罪过，施主供养食物成了不清净的供养，对于福田来说也成了洗米养活，这种罪业远远超过了所行的善事。所以他这里就是讲到说那个血肉供养上师啊，有些弟子我们汉地也是有吧，经常就是说有自己的上师来了，然后给上师补补身体啊，改善呀，去这个杀生。但是这里边华人波切也已经讲到了，也就是说认为是在行善举供养上师啊，给他这个就是说补养这个身体，但是依靠这样的一种做法，使一切这个施主也好福田这种相续染上杀生的这个罪业，成了这个染污了本来供养这个就是说上师也好僧众也好的话，它是一种这个善举，但是依靠这个造恶业来进行供养那就是说供养品成了这个不清净，所以对福田来讲也成了邪命养活，那这种罪业的话远远超过了所行的这个善事啊，所行的善事就是你供养嘛那你依靠这个恶业来进行这个就是供养的话罪业的话已经远远超过了所行的这个善事。后面还有讲，当然特殊情况除外，什么特殊情况呢？除非是有起死回生能力的圣者，一般人相续中相续没有不被杀生罪业染污的可能，杀生们这样做也一定会危及自己的寿命与这个事业因此除非的的确确能够将所杀众生的神识超度到极乐世界，否则必须要竭尽全力而断除杀生这一这个罪业。所以在这里哈，你像有些不知道的时候，就是给这个上师然后就是说供养这些还挺高兴，然后上师吃的时候他自己也是那个就是说觉得上师就是说吃得很满足啊也自己也是做这个随喜。但是我们这里边如果说我们不是说全部哈，如果说是一种特殊的有这个起死回生能力的圣者，那他可以享用，就像以前济公吃出去了以后吐出来是活物，像以前那个入他行论的这个作者祭天菩萨在八大神奇传记当中，其中也是有什么呢，别人看到他的森林当中说一些鹿子呀森林哪些动物进他的这个房间里边以后就已经这个就是说没有了，以为就是说他在那个杀生了，但是最后的话就发现什么呢，一个动物一个动物的话又一个一个从他的这个就是说茅棚当中要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具有超度的这个能力的话，你可以行使这些我们说这个就是说进行啊可以的但是就是说没有这些的话那么作为弟子也好，作为这个一些我们说所谓的这个出家人也好的话，不能够说享用这些那个就是说肉食啊，那依靠这个享用肉食而这个造成直接的这个杀生和过患也是那个非常非常大的。所以你我们就是说有些人说那个藏地哈，就是那个经常会吃肉啊杀生啊，其实现在已经好转很多，而且我在前一段时间也是听那个在那个藏族女中的这个出家人啊脚母那边，他们就是说有些吃肉的话，他不是说像我们到那个市场当中去这个买肉啊，就是说在那个藏地比较偏僻，就是说天然自然死的一些这个牛啊，甚至病死的一些就是说那个畜生啊自然死的这些可以吃，除此以外的话都不允许到那个就是说菜市场去买这个肉啊，因为菜市场买肉的话本身也是为他而杀，他不属于这个三斤肉所以这些的话有些这个藏人哈他还是比较这个注意的所以我们就是说有些这个在我们汉地有些这个出家人当中也好居士当中也好的话学了密宗以后肆无忌惮的认为就是说可以这个吃肉啊等等其实就是说连有些藏人的这个就是修行的话有时候确实什么观念都已经比不上，他们有一种护身的这个理念所以这里边哈，在那个以前华盛波切的那个时代，然后再就是说前些年的话确实也是有，我们也不能够说一概否认，但是什么事情的话我们一分为二的那么有更多的高僧大德，那么也是在什么呢，依靠自己的这个修行力啊大慈悲心啊，那么再就是号召大家去这个护身，那么在现在依然也是有很多的这些大德那么提倡这个素食啊，提倡这个护身啊，再行持一些放生的这个慈善事业。所以我们就是说作为 上师的这些传承弟子们的话，确实在这个里边的话，不应当依靠这个坐山取为借口而杀生，是极为这个关键的哈。那么下面哈，我们看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为何邪见最严重。原文当中讲到说，再来说一下，说一说邪见。对于某个人而言，即使相续中升起了一刹那的邪见，也将失毁一切戒律，而不能够列入佛教徒的群体中，也不算是闲暇的人生。一旦相续已被邪见染污，从此以后的话，即使是奉行善法，也不能够踏上解脱之道，而且这个造罪也没有忏悔的对境了。所以他这里边说为何邪见最重的话，在最后一段当中也有讲到说，相续当中产生一刹那邪见的话，失毁一切戒律，不能够列入佛教徒的这个群体当中，我们也失毁了大乘佛教徒的这个身份了，佛子的这个身份。那么就是说，有了这个邪见的话，我们就成了什么呢？拥有了这个八难之一的这个邪见了，那么就不算是这个闲暇的人生了。所以这样子的话，相续被这个邪见染污，从此以后，确实什么呢？跟这个解脱无缘了。而且这样的一种罪，我们乃至于就是说没有放弃这个邪见的话，那这样的一种邪见之罪，确实也是不同忏悔的，没有忏悔的这个对境哦，没有忏悔的这个对境。所以像这个深通论师，那么也是在四百论当中讲到说，一毁犯失罗不损坏正见啊。然后像这个龙种菩萨也是讲过说，邪见者行善啊，其果亦难忍啊。邪见者即便是说表面上行持一些善业的话，那他的果报也是在这个恶趣当中啊，感受难以忍受的这个痛苦，因为心恶地道也是这个恶劣的啊，那么不叫真正的这个善业啊。所以感受这样的一种邪见的这个果报。那么还有在那个成熟论当中也有讲说，行善者将命终时，那么生邪戒心将堕则堕地狱，行不善者此时起正见心则生天上。其实这里边我们最近也是正在学那个入菩萨行论哈，他那个在讲，我们就是说一念的这个善心哈，其实非常关键的。如果说你像行善者，如果临终的时候产生邪见，你在生前不论说做了多少的这个善业，依靠你这个临终的时候的这个邪见心的话，必定会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而这个行不善者，像这个张善和，那么在这个临终的时候产生念佛之心啊，正见之心的话，则生天上，甚至就是说往生到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所以我们就是说造善业的话，正好我们最近我们下面就是说学了那个入菩萨行论当中有一个偈颂哈，正好是在讲精进，也是就是说在心上安立的。那个偈颂当中讲到说，身以明定心，亦得梵天果；身口善纵情，心我难成就。所谓的这个精进，你像刚才我们成熟论当中所讲到的，一生行善算是精进了吧？但是就是说临终的这一念没有把握好，产生了这个邪见的话，那肯定是要堕入恶趣的。但是就是说你后面就是说平时行事不善，但是临终一念的这个正见升起的时候，身以明定心，亦得这个梵天之果呀。他当时是引用的那个就是在那个大般若经当中的一段，这个就是说就是校正啊，稍微跟那个情形当中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今天后面在那个讲慈悲喜舍的时候也有讲，他是说那个有一个贫女啊，就是说流浪的这个贫女啊，没有这个医护，然后在这个旅店当中就是已经生下了一个私生子，那当时这个就是那个旅店的这个主人就把他赶出去了，因为不名誉嘛，生了一个私生子。那他就在那个刚产下这个私生子喂酒啊，那就是说又到处这个流浪，所以在路过这个恒河的时候哈，一路上就是说感受很多的这些就是一些这个寒热之苦啊，风雨之苦，而且被一些毒虫虐伤之苦。那么在过恒河的时候，抱他的这个私生子渡过的时候，被这个可能也是在这个汛季啊，恒河的水也是特别的这个就是湍急，即将淹死了。但是他一直就是说背你他的这个儿子，而不放舍。后来这个母子的话一同这个就是一起淹死了。但是他这个母亲的话，这个贫女啊，因为非常这个慈悯他的这个私生子的这样的一种慈念的功德，在命中之后也已经就是说往生了这个梵天。所以他当时在那个大般若经当中也是说贫女在这个恒河，因为爱念儿子的这样一种慈爱之心，他都没有说生前修过这个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这种禅定啊，但是死后的话说不求梵天而梵天果自知。所以我们在这个平时的时候观念就是说有一种正见，他在这个大般涅槃经当中说是护法菩萨那么护持这个佛陀的这个大般涅槃无为法身啊，不说出来是有为法，说出来的话是成了我境，这样就是护法的话，依靠这样的一种善念那么获得这种功德就像什么呢，就是凡女能够得生，不求梵天而梵天自治那么就是护法的这种功德，也是说不求这个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会什么呢？不求这个自治，不求解脱而解脱自治，就是在一念的这个善心呢，没有这个邪见，没有这个邪见，所以他那个后面哈，他还有讲像那个，就是说一念的这种善心啊，尤其是临死的这个时候，一念的这种善心，确实，他可以不堕入这个恶趣。你像善心当中，在那个俱舍论啊，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善心，其中一种也是惭愧之心。他这里边惭愧之心的话，还不是说原自己造的这个恶业啊。当时在那个后面，他又继续讲到说，有一个人他那个在远行的时候，当时就是说只住一个旅店嘛，只住一个旅店。然后这个旅店的话，晚上突然就是说起了这个火灾，然后他惊醒之后的话，可能就是睡觉的时候脱光衣服睡啊，他就说必死无疑，已经逃不出去了，但是衣服也没有穿，衣服没来得及穿嘛，没来得及穿，但是有一种惭愧之心，裸体而这个就是烧死了，他觉得非常惭愧，有这样的一种惭愧之心，当时以一缠身啊，以一缠身，在惭愧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是说心念当中，命中之后，我们说一般烧死是横死啊，但是他有一种惭愧之心，命中之后反而说往上到这个刀立天，而且就是说是八十反坐大梵天王，然后后来又转生人中的话，在这个百经世当中啊，做这个转轮圣王，而且不堕恶趣，长生人天安乐之处。所以，他当时说同样因缘，他是说以这个微法身啊，那么复如来的这个有为身，如果也是同样的一种护法的这个功德，所以这个就是说一念这种善心，没有这个邪见的话，那这种功德也是什么呢？当下获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这种功德。所以当时那个前面那些比喻的话，当时都是在那个就是佛陀的最后一个弟子啊，陈国居士讲的，当时那个文殊菩萨也是非常赞叹嘛，赞叹这个纯陀居士，而且就是说依靠这个圣父如来的这个有为之相啊，就好像这个就是说被火烧死的这个人，以惭愧的缘故，以一附身，依靠善心而往生刀立天，做这个转轮圣王，不堕恶趣。所以同样的说，纯陀你的话，也已经必定会得这个如来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十大不共法、无量的这个就是功德呀、会这个获得的。所以我们哈刚才就是把那个就是因为就是讲到这个为什么说邪见罪过，我们有这个证件的话，乃至在这个临终的时候，主要是由这个成书论当中的这一段校正啊，那么一念这种善心的话，必定会什么呢？往生善趣，甚至会获得这个解脱。而相反的，如果说一念的这种恶心的话，即便说你生前再怎么精进啊，临终的这一念没有把握好啊，那也是什么堕入到恶趣。所以后来那个上师在最后的时候引用了这个无德禅师教诫弟子的一段公案，当时那个沙弥啊走夜路的时候不小心踩死一只青蛙，无德禅师在得知之后的话，让这个沙弥到后山去这个跳崖自谢，当时沙弥就是万分悲痛的来到悬崖边往下一看，哎，那么深哈，肯定是这个粉身碎骨，他左右为难，胆子可能也小，当时就是说觉得已经什么呢，就是那个无有这个着落而嚎啕大哭。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当时有一位屠夫就恰巧经过，问他为什么哭，他原委就是他把原委老老实实交代之后的话，当时屠夫的话也很有善根啊，他就将心比心说，你不过无意踩死一只青蛙，罪业就这么重，要跳崖才能消业，那我天天杀猪，满手血腥啊，罪过岂不是岂不更是无量无边，说你不是要跳崖，我来你不需要跳崖，我来跳吧。当时他那个就是说屠夫的话反而就是忏悔心特别强烈，眼看就是要那个命丧深谷的时候，一朵祥云突然拖住了他，而救了他一命，而且就是有些历史书上说他当下就成就了，那么这也算是这个放下屠刀而这个立地成佛。可能有些道友哈，就是把这个公案就是和不能够在戒律当中不能够自杀哈，有些就是说有没有这个冲突，其实没有冲突，我们这里边哈并不是提倡哎你造了这个恶业都是自杀来进行谢罪，不是这样子的，这里边也是有一些这个因缘，就好像我们刚才所讲到的大涅槃经当中，人死的时候这一念善心非常重要，有了这一念善心的话，刚才这个屠夫哈，他是被这个祥云拖住，有这个护法的这个护持，但如果强烈这种忏悔心哈，即便当时他那个表面是跳崖自杀，但是在这个如果是一念的这种忏悔心啊已经引发的时候，那也必定什么呢，不会堕入到这个恶趣当中。因为在前面的这个就是大观涅槃经当中哈、也有讲，但是业因果的话有时候确实非常甚深，我们这里边啊主要不是牵扯到特别复杂的这个业因果，主要是在这个佛经也好，还有像这些传记当中哈、就是为了强调这样的一种这个就是说忏悔心啊，一念的这个忏悔心，所以就说放下屠刀而这个立地成佛哈，所以可见一念忏悔就能够清净无量 罪业，而一念的这个邪念则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且由于认为诸佛菩萨都是假的，没有任何功德，那即使你造罪后想忏悔也没有忏悔的这个对境了。所以在一切恶业当中最可怕的就是邪见，而邪见的这种罪业跟前面杀生罪业相比的话，我们刚才引用的那个全真曼存波切的那个中观作论注释当中的这一段教证的话，其实邪见甚至比要比什么呢，在迷业地当中的这个杀生罪业还要这个严重。所以我们要为了避免这一点，我们平时应当多祈祷这个上师三宝啊，多发这样的一种这个善愿啊，懂得这个就是说闻思修，巩固自己的这个就是见解，懂得佛教的这个见修行果道理。那这样一来的话，自相学当中隐藏的这些邪见种子则会被智慧之火而慢慢焚烧，生生世世都会以正知正解来护持佛法，利益这个众生。好，今天的话我们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做回向。索南德伊坦加热巴尼多内耶比扎隆潘谢江杰嘎纳奇瓦隆车巴耶朱比朱比朱啊朱啊小文殊师利勇猛之而不显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凡是诸佛所称贪如是随生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身心，生生世世不离世而恒时享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元素的金刚持。好，今天的话因为我一会儿还有一些事情哈，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就那个暂时不提问，可能从那个后面几个礼拜以后的话，因为这个礼拜一些名单还没有就是到我们这边，然后我们还不开始这个讲考，可能要等到下个礼拜不知道能不能正式就是开始这个讲考。基本上就是有些道友的一些问题哈，其实我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都已经这个提及了，然后你们再稍微就是说听一下，然后道友们再互相这个探讨一下，有些问题也应该是能够这个解决的哈。那就是说今天的话我们就到这里，说到就结束了。嗡啊哄哄班子和格热班马色的哄，嗡啊哄哄班子和格热班马色的红，嗡啊红红班子和格热班马色的红。